文的时间。今天讲到的经文呢，就程序表达呢，就是路加福音14:25-33，咁但系咧就其实有少少错漏，系应该由路加福音14:25读到去35嘅。请各位听我读路加福音14:25-35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作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计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：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10,000去敌那领20,000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作我的门徒。盐本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接住下来一段正道的时间，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许启仪长老，他今天的讲题是作主门徒的考验，请许长老。
大家早晨，今天很高兴来到三堂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讲传福音培育门徒是教会今年的主题，希望大家都没有忘记。我们刚才主席读的路加福音14:25-35，我们会从这段经文，我们会一起思想作主门徒有什么考验，有什么代价。当时讲到主耶稣是行紧去耶路撒冷，他当时的心情很沉重，他知道他就快要钉十字架，就快要牺牲自己的性命去实现父神对世人的救赎计划。第二十五节，如果有极多的人同行，主耶稣应该很高兴，至是就好像现在好像教会坐满人啦，啲牧师应该好高兴之系，但系唔系咁样。跟随耶稣呢一班人，表面睇嚟好似系一班跟从耶稣嘅门徒，但系主耶稣佢知道，佢知道呢班人系带住好多唔同嘅动机嚟跟佢。有些人有疾病想得到医治， 有些人很好奇想看神迹，有些人想贪一些便宜，想吃免费的午餐。这班人跟从耶稣是想得到一些好处，但是主耶稣所需要的是一班真心跟从他的门徒，目的是要继续他在世上未完成的工作。转过来，第25节，主耶稣基督转过来是代表一种肢体的言语，意思是停一停。主耶稣要这一班人停一停，去认真考虑跟从他的代价。在十字架的道路和世界的道路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。讲回今天的教会，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亦都有很多很多很多，其中究竟有多少个人是经得起考验做一个真心跟从主耶稣的门徒呢？有一间教会，有个牧师在台上宣布，他说我明天开始，我会逐个逐个联络你们，我会邀请你们去参加门徒训练。好了，散会没几耐呢，就有会友跟牧师说，牧师，请你千祈不要找我，我不想做门徒，我只是想做信徒。不是，还是那种平信徒那种。这种想法是不对的。要明白门徒这个名称，最好从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的大使命入手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。主耶稣这个大使命是很清楚，他是要使万民做门徒。今天在教会一讲起门徒，一讲起门徒训练，通常都是以为是给那些比较熟灵一点的，比较爱主的，比较肯奉献的人才要做的事。但是主耶稣他不是说使万民信靠我，当然万民要信靠主耶稣。主耶稣不是说使万民受洗，当然万民要受洗，但是很清楚主耶稣说使万民作我的门徒。我们去传福音是希望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成为主的门徒。传福音的结果如果不是使人做主的门徒，就没有彻底去执行这个大使命。每一个信主的信徒都应该是主的门徒，并不是那些特别属灵那些先至是要做门徒。那门徒是什么？门徒就是学生，不单止跟老师学习各样的知识，还要跟老师朝夕相处，去学习做人处世的道理。想深一层，信主的人多，做门徒的人少，不是教会的福气。信徒不愿意成为门徒，他们的灵命不会有尽心，他们回教会只是凑凑热闹，或者享受教会各种的服务。主耶稣很直接，他跟这班人说，主 主耶稣行紧嘅系一条十字架嘅道路。想跟主耶稣一齐行嘅人，系要准备好似佢一样，要受苦，要牺牲，要付上代价。今日呢一段经文里面出现咗三次。如果唔系咁，就不能作我的门徒。如果唔系咁，就不能作我的门徒。三次，可想而知，作主门徒系有条件嘅。呢三个条件亦都系三个考验。如果做唔到任何一个考验，都唔能够作主的门徒。我哋睇第26节，呢一节经文系最俾人误解嘅一段经文。我哋首先要明白爱我胜过爱呢五个字，爱我胜过爱呢五个字嘅原文系恨嘅意思。整句圣经的意思就是因为你爱主胜过爱这些成班的人，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好像恨这些人一样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连仇敌都要爱，为什么要恨自己的父母呢？当然不是啦，主耶稣要我们孝敬父母，主耶稣教导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好像他爱教会一样。我们没有一个做父母的不痛爱自己的儿女，亦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主耶稣不是要我们恨人，而是要我们摆开世间的缠绕去跟随他，要我们将我们的优先次序重新去调整，将主耶稣放在首位。你可能会问，主耶稣的要求是不是太严厉啊？是不是主耶稣不明白亲情的宝贵呢？不是，主耶稣完全明白，他要求我们所做的没有任何一样他自己做不到，他都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，因为他曾经经历过两难之间，两种困难之间做选择的痛苦。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那一刻，他必须要做一个选择，他选择父神呢，还是选择世上面的罪人呢？选择天上面的荣华富贵，还是选择人间的痛苦呢？选择自保性命，定是选择去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呢？最后我们知道主耶稣选择顺服天父的旨意，他钉死在十字架去完成拯救世上面的罪人的拯救工作。去到第27节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作我的门徒。当时犯人要背着他们要被钉那个十字架，好重啊，一路行到去行刑的地方，为了是要证明他们是屈服在罗马统治之下，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意思是完全信服， 就算至死都要信服。主耶稣在这里，他用十字架的比喻，叫跟他行的一班群众去思想，去选择，去选择继续跟他行啊，还是要走回头路。作主门徒是一个生命的委身，跟随主，跟随主耶稣是要付代价，十字架的道路是受苦，甚至乎献上生命。那些如果想寻找权力，想寻找财富，想寻找名誉地位的人，可以现在离开，因为他们行错路了。他们的要求不会在十字架这条路上面可以找得到。主耶稣是要这班人想清想楚，不要做一个急速的决定，免得有头威没尾阵，以致半途而废。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个轭咪就是十字架咯，唯有背起基督的十字架，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。因为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主耶稣和我们一起行的道路。中国有一位报道家王明道先生，他曾经讲过，如果你甘心背负你的十字架，你的十字架就会背负你；如果你不甘心背负你的十字架，十字架就会成为你的重担。在荒漠甘泉有一篇文章，他讲到一个人，他成日以为自己孭紧的十字架是比第二啲人的十字架重。有一日他发梦，去到一个地方，发现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十字架。因为他一向他不喜欢他自己的十字架，就将自己的十字架放低，周围去找，好高兴为自己找到一个，哇，这个好，上面镶满宝石，是用金做的十字架，他尝试将它孭起，但是他发现这个十字架太重了。当然宝石和黄金固然是美丽，但是太重了，他孭不起。跟着他继续找，他见到一个很美丽的十字架，上面盘满着很多玫瑰花，很美丽。他试着将它举起来，怎知玫瑰花下面有很多尖锐的刺，他不想刺伤他的皮肤，只好将它放低。他逐个逐个去试，发现每一个十字架都不是容易去孭。最后他看到一个又古又旧的十字架，上面没有宝石，没有玫瑰花，但是又轻又啱身，他很喜欢这个十字架。当他细心一点看清楚， 先至发现原来是自己放低那个旧十字架。哇，这个旧十字架竟然是这么多的十字架当中最适合我，是我最容易孭那一个。原来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十字架是最适合我们。我们不要羡慕，我们不要羡慕那些有钱人那个十字架，啊，没错，他们那个十字架是用黄金做，上面有宝石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原来他们的十字架是几咁重。我们不要羡慕另外一些人，他们的生活似乎很风光，他们的生命似乎很美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，只是玫瑰花的美丽，看不到玫瑰花是有刺。第33节，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作我的门徒。在圣经里面，每一次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，他们都是要撇下所有一切来跟从主。我们要解释，撇下一切所有并不是说你要立刻变卖一切所有，而是讲到跟从主的决心。没错啊，没错，有些人主耶稣是要他们将所有一切通通都要放低，通通都要撇下，但是有些人主耶稣仍然让他们有，仍然让他们去掌管。大部分跟从主耶稣的人都可以掌管自己拥有的一切，是去做管家，去侍奉神，去侍奉教会，去服侍有需要的人。举个例，门徒彼得当他跟从主耶稣之后，他还有船的，他还有一渔船，还有家庭，还有亲人，但大家要清清楚楚明白，这条船又好，彼得的家庭又好，现在都是主耶稣做主人，彼得不再是主人，乃是主耶稣的管家。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不要被我们所拥有的阻碍我们去跟从主耶稣，我们必须除去一切障碍，全心全意去跟从主耶稣，作主的门徒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？其实主耶稣要我们撇下一切所有，并不是要我们失去所有，并不是要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不是，而是将最好更好的给过我们。马可福音第10:28-30，讲到彼得撇下所有跟从耶稣，主耶稣讲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姊妹、父母、儿女、田地，没有在，大家小心听，今世得百倍的房屋、弟兄姊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并要受逼迫，亦都最后一句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耶稣基督的应许包括今世得百倍，在来世得永生。其实这个是主耶稣讲的一个很实在的应许，一百倍今生，来生得永生。 讲翻我哋，如果主耶稣向你提出要求，你肯唔肯啊？提出要求，你肯唔肯为主撇下世上嘅荣华富贵，为主撇下肉体嘅享受？你肯唔肯？有首诗歌是《生命圣诗》126首，我好喜欢。歌名是《我曾舍命为你》，我是主耶稣。里面四首的副歌，四次的副歌，其实是代表四个主耶稣问我们的问题。主耶稣说，为你，为你，我命曾舍，你舍何事为我？为你，为你，天家曾舍，你舍何福为我？为你，为你，我身曾舍，你受何苦为我？第四节的副歌，为你，为你，大恩曾施，你将何物献我？四个问题。我们去回路加福音，跟着主耶稣用了两个比喻，让我们很清楚明白作主门徒是要计算代价。第一个比喻是盖楼的比喻，在28至30节，主耶稣提醒我们，在盖楼起屋了，成为起屋之前，我们要坐下，我们要计算一下工程要多少费用，我们出不出得起啊？有没有办法去完工啊？其实盖楼有更深的意思，原文的楼是塔的意思，盖一座塔的意思，塔在圣经里面是见证的意思，因为塔是很高，远处的人都能够看得见。整句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，好像去建造一座高塔一样，是要为主做见证。那你会问，做主门徒和盖楼有什么相似啊？有，两者都要付出代价。盖楼的人如果不够资本，或者认为不值得花费那么多，就不要开始啊，恐怕安了地基不能够成功，看见的人就会笑他，嗱，这个人开了工啦，不能够完工。能否做主耶稣的门徒，问题不是你拥有多少，问题就是肯不肯将最好的摆上，是你摆上多少。盖楼亦都象征属灵生命向上建造，首先要建造在正确的根基上面，就是主耶稣，然后要努力付出代价去建造，好像圣经讲的金用银用宝石这些上好的材料去建造，安放好地基啦。不能够完工的人是很多很多，有些人他们不肯将他的金银宝石摆上去建造，他又不想被人笑，就马马虎虎用些草用些木用些禾秸去完成工程就算数。今日 我们要跟从主，做主的门徒，我们愿不愿意将最好的摆上，或者将最好的留返给自己。如果没有计算成本或者计算错误的话，这座建筑物可能会做到一半就要停工，没人想间屋起到半路就半途而废。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亦都是一样，千祈不要只是建造到一半，后来由于没有计算清楚代价就半途放弃。不要以为我们做基督徒成不成功跟别人没有关系，有关系。做基督徒最羞辱的一件事就是成为别人的笑柄。你看看那班基督徒啊，他们热得快，冷亦都很快，开始的时候崩崩裂裂，不到半路就惨淡收场。去到第二个比喻，是31到32节，是打仗的比喻。做主的门徒是要跟从主，前面一定有属灵的征战。这里别的王是预表仇敌，二万兵预表我们一切的拦阻。什么拦阻？撒旦要攻击我们，世界要引诱我们，我们的肉体是要缠累我们。我们要问一下自己，我们有没有足够，有没有预备足够的兵力去打这场仗呢？这个比喻不是说这个王只有一万兵，而是他只是肯用一万兵。战争的原则就是，如果我们想打胜仗，要出所有的兵力，一定要尽力，不可以有所保留。聪明的王在打仗之前一定考虑自己的兵力和敌人的兵力，所谓知己知彼，才能够百战百胜。如果这个王不愿意使用他手上面全部的兵去打仗，那就好弊了。最好啦，如果他看到的话，有智慧的话，他会用手上面全部的兵去打仗。如果不是，不如早早向敌人求和就算了。其实不要误会，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同魔鬼，不是同世界同我们的肉体妥协。主耶稣的意思是做门徒是一生的挑战，我们千祈不要凭血气之勇去假冒属灵的精兵去打一场没有把握的仗，亦都不要一时冲动，没有计算过代价，贸贸然就跟从主，做主的门徒。这样的门徒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还可以脚踏两船，但是大难来时就会各自飞，他们会临阵退缩，做一个逃兵。主耶稣是要我们做一个基督的精兵。另外一首诗歌是基督精兵前进的诗歌，相信大家很熟的了。基督精兵前进，我们一起向战场走，十架升旗高举，引领在前头，主基督是元帅，领我攻守的。基督精兵前进，胜利在前头。主耶稣要我们做个精兵，不是叫我们做个逃兵。最后一个比喻了， 去到34、35节，是盐失去味的比喻。盐是用来做防腐和调味，当时用的盐是矿盐，是拳头那么大的石头，外面包住一层结晶的盐。犹太人将这些盐放在煲或仓里面，和食物一起去煮，等这些矿盐失去了盐味之后，就将它们当垃圾这样丢掉。盐失味，主耶稣不单止注重我们起初的信心，更加注重我们生命的结果有没有结果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，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，不如早早就决定不要走这条道路。主耶稣要我们成为世上的盐，跟随主的门徒是好像有味的盐一样，能够为主所用，去影响这个腐败的世界。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被这个世界去冲淡，同世界去妥协，就等于盐失去味。虽然还有信仰，但是不能够为主所用，成为有名无实的基督徒。我们千祈不要成为失去味无用的盐，被丢在外面，在黑暗里面咬牙切齿，不能够享受国度的荣耀。这个就是半途而废的悲惨结局。讲完所有的比喻之后，如果大家慢慢看圣经，你可以隐约听到主耶稣的一声叹息，因为主耶稣知道很多人对他刚才所讲的说话听不入耳。就他的叹息就是这一句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们有耳啊，我们听不听到？是不是怕做不到啊？照常理，有哪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？有哪个不爱惜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？有哪个愿意舍己？有哪个愿意背十字架？在马可福音第10章27节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记住主耶稣讲过的应许，在人事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如果我们愿意依靠神的能力，我们就能够做得到。在结论的时间，我要看路加福音第9章23到25节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；凡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乜嘢益处呢？有好多人信咗主耶稣好多年，但系冇真真正正咁样跟随主，走主嘅道路。亦都有唔少人，佢哋愿意啊，佢哋心里边愿意跟随主，但系始终呢条路走得唔好，亦都冇进步，冇前进， 原因就是没有舍己，舍己是愿意放低自己的生命，放低自己的野心和利益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是代表我们每一日，每一日都是新的，我们每一日都要克制我们自己的自私，自己的欲望。这里讲到得和失的道理，有时我们很难明白什么为之得，什么为之失。我们怎样过我们短暂的人生，就会决定我们的永恒。我们在世上面积聚的财富，积聚的名誉，我们所拥有的地位，都不可以换取永恒的生命。如果我们用永恒的角度去选择，我们的看法可以很不同。一直以来主耶稣没有降低，没有降低做主门徒的要求，他亦都没有隐瞒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难处。主耶稣是要我们首先要考虑清楚，好好计算代价，然后才去委身。举一个例，主耶稣在他传道的初期，有很多人跟他，我们看最后一张 slide， 约翰福音。每一次当主耶稣向这班人讲出一些严厉的说话的时候，很多人听不入耳，很多人难于接受，很多人就走，差不多很多时很多人走了，剩下十二个门徒。虽然是这样，主耶稣没有勉强他们，没有强迫他们留下，主耶稣只是轻轻这样跟他们说，你们也都要去啊，你们也都要走啊。无论你听到这个问题之后你的答复如何，你看看，有千千万万的人已经义无反顾做了决定去跟从主耶稣，但是亦都有很多人他们悠悠愁愁这样走了，很可惜。你的选择是什么呢？当然主耶稣希望你的答复好像彼得的答复一样，彼得很聪明啊，亦都我相信他是真心的说话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定归从谁呢？哇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可以跟从哪一个呢？我们低头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去听见你的邀请，做一个真正的门徒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。以上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